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3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5月30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空军部长说，印太为未来战场聚焦防御与威胁中共。波音执行长下个月恢复向中国交付飞机。波音执行长称下个月恢复向中国交付飞机。美最高法院裁定限制置评范围，助加速基础建设审批。川普政府禁联邦聘用考量种族性别数据。印度强调反恐立场，31号在三地举行安全演习。美预算法案增外资税条款，华尔街忧冲击市场和美元。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空军部长麦恩克礼拜四在美国空军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向近900位即将被收衔的军官指出，印太地区将成为未来多年军事冲突的主要焦点。他表示，美军的战略重心已经转向防御本土，威胁中共。麦恩克强调，印太地区将是你们这一代的战场，你们将打造出美国历史上最具杀伤力的部队，否则我们将无法成功。麦恩克警告说，中共在印太地区构成的威胁前所未有，和20世纪末的冷战、1990年代的相对和平时期或2000年代的全球反恐战争都不相同。麦恩克表示，空军和太空军必须随时做好短时间内部署的准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作战并取得胜利，并强调这些部队将运用的是地球上最先进的系统。麦恩克在空军学院演讲中向毕业生强调，空军正站在设计与打造金穹防御系统的最前线。他说，这个将是一项地球上最先进的防御系统，对确保未来国防安全至关重要。美中新一轮贸易战爆发后，中共暂停波音对中国航空公司交付飞机。礼拜四，波音公司董事长海利奥特伯格表示，将在下个月恢复向中国交付飞机。奥特伯格在礼拜四的伯恩斯坦会议上说，中国现在表示他们将接收交付，首批飞机将在下个月交付。波音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商，飞机产量有助于缓解美国贸易逆差。奥特伯格表示，公司一直在为在南卡州生产的宽体飞机由意大利和日本入口令部件支付关税。他还补充说，当飞机再次出口时，大部分关税可以收回，我们唯一需要支付的关税将是交付给美国的航空公司关税。关于快速变化的贸易政策，其中包括多次暂停以及一些豁免。奥特伯格说，我个人认为由长远来看，这些措施不会是永久性的。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以8-0裁定，联邦机构在审批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时，可以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范围进行限制。此举可能加快高速公路、机场和管线等设施的审批速度。裁决指出，国家环境政策法 NEPA 要求监管机构考虑项目的直接影响，而不是将影响扩大。多年来，能源行业人士、共和党人以及一些民主党人 抱怨 NEPA 的审查范围被法庭扩大，以至于该法律成为某些能源项目的障碍，譬如环境组织针对重大能源项目提出的诉讼，有时导致项目被延迟或被推翻。法院经常指责监管机构未充分研究能源项目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或对环境正义的影响。川普政府包括第一届政府亦都一直在努力限制 NEPA 法案的适用范围，以减少监管机构对能源行业的束缚。最高法院礼拜四裁定 NEPA 要求机构聚焦于待审项目本身的环境影响。川普政府礼拜四指示各联邦机构停止在招聘过程中使用关于种族、性别、族裔或国籍的统计数据。这个是川普政府为消除联邦机构中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计划而作出的最新努力。美国人事管理局在礼拜四发布的这份备忘录中称，所有招聘和晋升决定必须只是基于能力、资格和工作相关的标准，而非种族、性性别、肤色、宗教或国籍。这项指令是川普政府的最新措施，目的是削弱 DEI 计划，其中很多计划已经实施了几十年。川普和他的盟友称这类计划违背了以能力为导向的用人原则，而且对白人和男性具有歧视性。美国人事管理局发送的备忘录中指出，政府机构在招聘过程中过于关注精英大学和学历而非能力、实用技能和对美国理想的承诺。备忘录中指，今后各机构应该确保将初级职位的招聘重点放在那些愿意忠实遵守宪法和法治的爱国的美国人士身上。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亚礼拜四表示，印度即使暂停打击巴基斯坦恐怖分子，但为了提高反恐意识，仍然有三个地方将在31号安全演习。贾斯亚在记者会中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就印度和巴基斯坦双边的谈话关系接触，印方的立场和做法十分明确，而且始终如一。贾斯亚说，正如我们先前说的，两国之间任何这类的接触都严守仅限双边接触，也就是只有印度和巴基斯坦。贾斯亚强调，恐怖主义和对话不会并存，和巴基斯坦就恐怖主义的讨论都聚焦在印度几年前就已经将恐怖分子名单提供给巴基斯坦一件事上。他说他们应该将这些恐怖分子交给我们的。4月22号，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在克什米尔发动攻击，造成至少26人死亡。印度5月7号展开新多尔行动反击，双方交火至5月10号宣布停火。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的大移民法案中，有一项受到广泛关注的条款，授权政府对外国在美投资加税，引发华尔街担心，认为该条款可能扰乱市场，并对美国产业造成冲击。德意志银行外汇研究主管乔治·萨拉维洛斯礼拜四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我们认为这项立法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将贸易战升级为资本战的空间。美国众议院上个礼拜通过的预算法案中，编号第899条的税收条款允许政府对科税不公平国家的企业或个人加征税项，包括对外国投资者的被动收入，例如股息和版税征收最高达 20% 的税率。摩根士丹利在报告中说，这项新税将削弱美元，降低外国对美国资产的需求，尤其是拥有美国被动收入的欧洲投资者将受到最大冲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 多国国防领袖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美加强印太合作。国务院通知国会人士改革计划回归西方价值观。白宫经济顾问称，三项贸易协议几乎完成，多国将对美开放市场。川普禁哈佛招收国际学生，法官延长禁令阻止。美吊销中国学生签证，退党中心呼吁退出中共。六四临近，中国各地的维稳升级，网管趋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2025年香格里拉对话5月30日到6月1日在新加坡举行，由于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不出席，由共军国防大学代表团参加今年香格里拉对话，打破连续多年中国由防长与会并发表谈话的惯例，亦令外界揣测是否与中共近期整肃军方高层有关。在中共防长缺席情况下，预料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将进一步向亚洲各国国防领袖展现美方作为区域伙伴角色。南海、台海议题预计将在会中讨论重点之一。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5月29日话俾媒体知，在呢届政府的领导下，我哋将通过实力展现和平与威慑。呢、这个将通过与盟友的伙伴合作，尤其是在印太地区。美国国务院22日通知国会一项更新后的重大改革计划。以削減範圍超出國務卿盧比奧先前公開說明的幅度，其中包括在美國本土裁員18%，幅度大過原先提出的15%。國務院人權事務局將重新回歸西方價值觀，並將難民事務局的重心轉向幫助移民返回原籍國。这项改革计划是川普总统重塑美国外交政策，大幅缩减联邦官僚体系，使它与美国优先政策一致空前行动的一部分。重组部分原因是为了接收曾经由美国国际开发处负责的政务职能。根据美联社和路透社查阅的国务院至国会信函，新提案裁员幅度更高，国务院734个部门和办公室中将有超过300个被调整、合并或裁撤。卢比奥今年4月首次宣布这一改革计划，他星期四表示，国务院在设计这项缩编方案时已经纳入国会议员的意见。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星期四表示，三项贸易协议已经接近达成，预计还会有更多协议达成。哈塞特接受霍士财经新闻网访问时说，好多好多协议即将达成，有三项基本上看起来已经完成了，等待川普审阅。哈塞特同时批评美国贸易法庭星期三作出阻止川普全面关税的裁决，他称该裁决是激进法官所作所为。哈塞特说，如果因为激进的法官所做裁定而偶有小波折，那根本不应该担心，这个当然不会对谈判造成影响，他有信心政府将赢得上诉。哈塞特说，关税措施的重点还在于阻止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中国芬太尼贸易。哈塞特指出，政府认为未来一两个月内将有多个国家对美国产品开放市场。哈佛大学星期四举行毕业典礼，一名美国联邦法官当日表示将延长临时禁令。在波士顿举行的听证会上，审理哈佛大学案件的美国麻省联邦地区法官伯勒斯星期四表示，他计划对哈佛大学提出的诉讼案发布更长期的禁令，以阻止川普政府执行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政策。伯勒斯说，他将下令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无限期维持哈佛大学的学生签证项目，不得作出任何改变。伯勒斯说，他希望维持现状，允许哈佛大学继续接收持签证的国际学生，具体细节仍将在法庭上讨论。 伯勒斯而指示哈佛大学的律师和司法部律师达成协议，暂停撤销学生签证。对于议定条款，哈勒斯向哈佛大学的律师和川普政府的律师提供讨论时间，表示将在稍后发布一项命令。国务卿卢比奥28日宣布，美国将大力吊销中国学生签证，涵盖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或者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学生。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29日在例行新闻会上强调，取消中国学生的签证是国务院签证行动框架的一部分，目的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简称退党中心29日再次发出呼吁，曾经加入过中共或其附属组织的中国留学生应该通过退出中共网站推荡多恶办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手续，这个是得到美国政府承认的与中共切割的证明，是解决目前困境的办法。美国移民法明确规定共产党不能够移民美国，全球退出中共中心为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提供了声明，退出中共的平台所出具的退党团队证书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退党中心的咨询电话 1-718-888-9552。随着2025年六四事件36周年的临近，中国各地的维稳措施明显升级，北京、贵州、安徽等地多位意见人士、律师、作家和维权人士近日遭遇被旅游或被上纲软禁。观察人士指出，虽然面临财政压力，中共当局仍然持续加大维稳，致射出对六四相关言论和集会的高度敏感。与此同时，网络监管亦日趋严厉，有网民反映因转发带有燃烧蜡烛图像的纪念性图片被封号，显示中共当局对六四相关象征和讨论采取零容忍政策。北京政治学者孙理指出，六四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一道重大政治伤痕。他对大纪元说，每年临近周年，中共官方都会加紧控制，这个反映了他对政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的深层不安。当局不承认责任，不公布真相，民间的反抗情绪难以平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中贸易战仍然加剧，川普嘅二手准备三线策略将会造成中共乜嘢变局呢？官方媒体披露习近平嘅政局危机，专家认为中共嘅崩溃结局似乎已经成定局。中国汽车企业市场竞争严重，专家预告临时爆煲的命运。婚姻绿卡审批延长，川普甚至取消了面谈豁免，背后隐藏更大动机。广州科技公司被黑客攻击，引发热烈讨论。中共制造仇台心理战，欺骗场内小粉红。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29日宣布，在上诉期间暂时恢复川普引用紧急经济权力所施加的全球关税，包括川普在4月2日宣布的解放日关税。川普随后发声批评国际贸易法院做出损害美国的裁决，质疑纯粹是仇恨川普，抑或是有其他的什么理由。他希望最高法院能够迅速而且果断地推翻这个可怕威胁国家的决定。但是即使是这样，川普强调他仍然为挑选的很多法官感到骄傲，但是对某些人的表现就极其失望，他们应该永远将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目前作为美国的贸易谈判对手，台湾和日本率先作出表态。 台湾外交部副部长陈明奇29号在接受彭博专访的时候表示，即使法庭可能会促使一些国家采取观望态度，但是台湾仍然致力于谈判。他说，我们很高兴见到美国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存在的一些辩论，这将会令一切变得更加合理和更加容易接受。我们认真对待美国进行公平贸易。日本首相石破茂更加是主动致电给川普讨论关税问题，强调双方已经达成更深入的理解。今次25分钟的通话距离两个人上次通话不够一个星期，显示双方将会进行更密切的沟通，争取在6月中旬七国集团领导人前往加拿大参加峰会时候达成贸易协议。石破茂29号向东京记者说，我们一直表示投资比关税更重要，通过在美国投资，我们可以在那里创造就业机会，日美将会合作创造更好的产品，建立双赢关系，日本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而在面对关税诉讼战，川普政府事实上早就做了备案。川普贸易顾问纳瓦罗在彭博电视表示，如果有人认为这令政府措手不及，那你就错了。法庭认为我们是错误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总体来说我们对总统引用该权力法有非常有利的依据。川普的经济顾问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西特亦都表示，上诉将会成功。同时哈西特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推行关税，但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实施，同时使用过去和上届政府批准的程序，但是我们现在还未打算采取那些办法，目前是集中精力上诉。哈西特还表示，即使存在法律上的不明朗，但是政府确实打算继续推动和贸易伙伴的谈判，他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达成更多的协议。究竟川普政府有哪些办法呢？纳瓦罗透露，代替方案是利用1974年的贸易法第122条，这条法例授权总统处理国际收支逆差，而且不需要任何的正式调查或者程序，川普可以立即引用这条法律征收最高 15% 的关税。问题是122条的关税只能够执行150日，不过这150日的关税可以当作是用来衔接政府跟着下来28号的裁决，给政府10日的时间执行他的命令。该命令适用于川普全球统一关税，对中共和其他国家的加高关税，以及对中共、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芬太尼相关关税。这个裁决不会影响通过其他方法施加的关税。财经博主 LT 认为，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讯息，川普今次是捉一盘大棋，对全球发动贸易战，实际上他的逻辑起点就是中共芬太尼，也就是说中共如果在芬太尼问题上不作为，或者是鼓励向美国输出芬太尼，川普就可以利用这种紧急状态法。高盛首席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菲力菲斯还提到另一条法例，就是1930年贸易法的第338条，准许政府对歧视美国的国家征收最高 50% 的入口关税。这条法律从来未被使用过，但是该法律不需要总统向国会咨询，也不需要向外公开引用这条法例的根据。高盛的菲利普斯在给客户的报告中指出，虽然裁决对政府的关税计划来说是一个挫折，但是可能不会改变大多数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最终结果。而事实上，川普对于美中贸易战早就开始了新计划。川普指示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来恢复美国海鲜的竞争力之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28号对中国渔船振发7号发出暂扣令，扣留他的渔获，理由是合理怀疑该船涉及强迫劳动。英国金融时报和路透社28号引述川普政府正在着手限制美国企业出口晶片设计软件给中共。 还有最近重磅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加强针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的所有未来签证申请。LT 表示能够感受到美国又开辟了一个新的贸易战战场，芬太尼的问题是他的一个贸易战基础逻辑，现在又由人权晶片方面开刀。时事评论员公子沈亦都表示，今日中美抗争的本质在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并不是普通的利益冲突。如果只是利益之争，双方早就应该坐下来谈判，就好像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一样。而中美之间为什么难以达成协议呢？因为双方的斗争是结构性和本质性，无法解决，最终结果可能是必须由一方彻底消灭另一方，才能够恢复国际秩序。想守护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之后的代谢会逐渐缓慢，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宝以古老草本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帮助你充满活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留言区的健康520网站。这个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论坛，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将会在该论坛首次亮相。中国国防部29号表示，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将会缺席，中方将会派出级别较低的国防大学学术代表团参加。29号，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光在记者会表示，张晓光在记者会被问到国防部长董军为什么不出席，他就以没有其他更多信息作答。外界认为，往年中共都是派国防部长出席这个备受瞩目的峰会，今次董军缺席显然不是正常事件。早在23号，董军还高调露面会见泰国军方高层，同时官方媒体频频发表影片报道。当时分析人士认为，董军露面获得高调报道有中共刻意辟谣的意思。现在董军就不能够去新加坡，到底是为什么？时事评论员文锐认为，有一种力量正在打压董军，等他无法出头，营造出习近平的军队不掂的气氛。如果习近平的权力真是如日中天，就应该给董军展示中共军队的战狼状况。但是在目前动荡的政治氛围，国防部长的位置也都岌岌可危。董军、苗华、何卫东都是习近平的亲信，董军出事无疑对习近平来讲是雪上加霜。中共内部的反对势力似乎寻求软着陆，而如果第三任国防部长再出问题，那对中共体制的冲击将会非常巨大，习近平的权力将会受到严重挑战。还有一件更值得关注的事，就是在中共国防部的记者会，记者问了一个问题，说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欧洲一些国家已经举行了纪念活动。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很多军事迷都期待中方举行阅兵，请问对这件事有什么评论？张晓光就回答说，我目前没有发表的信息。文锐表示，这位记者真是聪明，他的问题其实就是大家都期待中方是不是会举行阅兵，习近平是不是会搞大规模阅兵。毕竟今年是80周年，更重要的是70周年那阵，习近平是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今次80周年绝对不能够少。照道理，如果习近平的权力依然强大，应该会举行阅兵来阻吓反对声音。不过国防部发言人就表示，目前没有发表关于阅兵的任何信息。当时提到何卫东的情况，也都说没有发表的资讯，之前也都有问秦刚去了哪，同样是没有可以发表的资讯。那意味着当你听到没有可以发表的资讯这句说话，就可以理解为事件并不简单，可能意味着不会举行阅兵。如果真是不搞，对习近平来讲影响就相当大，毕竟70周年都举行了，而80周年就没有，这样讲不通。 虽然话仲有时间，但系三个月内要大规模训练，真系好紧张。总之，习近平嘅权力同阅兵嘅举行确实密切相关，咁对于佢嘅掌控力系一个重要考验。近期时事评论员晓雪佳亦都话，中共九三阅兵呢一日唔可能再俾习近平出嚟主持，一个军权都冇嘅人，军队仲会俾佢嚟主持阅兵？所以肯定早就下台了。中国作家王力宏1991年出版备受讨论的政治预言小说《黄祸》，他在近期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共离黄祸的崩溃结局越来越近。《黄祸》该书是描述了中共治下的中国陷于政治、经济和人口危机，终于导致整个民族崩溃的总爆发，同时危及世界和人类的存在。该书在1991年出版之后没几耐就成为畅销书，在香港出售超过10,000本，但是在中国大陆就被禁。黄祸在六四血腥镇压之后写的，王力宏说很多中共领导人都读过这本书，这些官员都想避免中共走向黄祸，但是问题在于能不能够做到。他认为中共难逃黄祸命运，瓦解中共可能是内部斗争或者是群体事件，大量被抛弃心怀不满的人可能爆发大规模抗争，中国只要有一两千万人开始打砸抢，在街上在农村截断物流，整个国家的军队才至200万，会是什么情况？最后王力宏表示，中共政权没有转型机制，崩溃就是一个宿命。中国汽车行业近年来出现严重竞争趋势，不单只有汽车企业相继大幅减价，在汽车市场更加出现零公里二手车现象。专家分析认为，中国汽车企业实在是至今堕落，以这种欺骗的方式来占领市场的做法，迟早会报中国房地产冧市和爆煲的命运。根据大陆媒体披露，比亚迪在山东的最大经销商乾城集团因为资金链断裂传出倒闭，20多间门市人去楼空，波及到千几名消费者的售后服务。据爆料节目《窥探家》表示，咁唔知系企业行为嘅堕落，更确实啲讲，佢系目前中国体制环境下嘅系统性产物，系官商勾结为利益导向嘅扭曲经济模式嘅又一次爆煲。比亚迪喺23号宣布对22款智能驾驶车型号进行618年中促销，名为限时补贴，即系喺6月30号之前减价出售。减价幅度在10%至34%之间，咁实际上已经是比亚迪今年第三轮的减价促销。比亚迪已经由3月底开始的3个月内连续展开促销活动。根据记者调查，比亚迪的销售奇迹并非是真实销量的反映，而是通过不断将库存车批发给经销商，在账面上制造出省镜的出货数字。有比亚迪员工爆料，由去年年底开始，公司就搏命要我们入货，每个月都要签订远超市场需求的入货合同，不签就取消代理权。在上海嘉定区的一间已经倒闭的比亚迪销售店，化名李强的经理无奈地说，我们不是不想卖车，而是根本没人买。这种虚假繁荣不单止美化财政报告，还为比亚迪获得更多政府补贴，对维持股价稳定提供了基础。面对比亚迪掀起的减价战，其他汽车企业亦都跟风，例如吉利银河和上海汽车通用亦都推出限时补贴减价促销活动。这场激烈的减价竞争再次引发公众对中国汽车行业严重竞争的担心和思考。台湾华南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教授孙国祥向大纪元表示，中国汽车企业竞争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中共政府近年对新能源车的补贴政策和产业引导，造成了汽车行业的产能过剩和市场饱和，咁导致大量企业进入，造成供过于求，竞争日益白热化。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向大纪元表示，中国电动车的发展是大跃进式的，结果就是这样的残酷竞争。他说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当时一窝蜂开了200几间电动车厂，也都没有将技术、安全和质量的问题都解决好就匆忙上阵，因为他们车企都想利用中共国家补贴，这样的大跃进式向上冲的结果一定是竞争激烈，非常激烈，实际上是非常残酷。谢田认为中国扶持的所谓新质生产力现在基本上都夭折，中国的电动车行业也都很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在中国汽车市场陷入激烈竞争的情况下，还出现了零公里二手车的现象。中国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23号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披露了零公里二手车现象的造假内幕，即是帮新车领完牌照之后就算是卖了出去，然后进入二手市场。谢田表示，零公里二手车的做法已经是中国汽车行业里面的毒瘤和潜规则，这也都表明中国汽车企业竞争严重到不择手段的地步。魏建军甚至还发出警告说，中国汽车行业里面已经出现了恒大，只不过还未爆煲。谢田指出，中国汽车企业本来就是靠补贴和融资借贷生存，当新车继续跌价的话，汽车企业的现金流、资金流和收入都会减低，盈利更加不用说，亏损更大，造成越卖车亏损就越大，肯定是不能够持久的，破灭是迟早的事。对于在美国的移民来说，和美国公民结婚同时获得绿卡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随着川普推动实施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移民专家表示这个流程变得更加严格，一些移民局办事处现在要求提供大量文件，同时对所有申请人要进行深入面谈。当一名已经同美国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即是持有绿卡的人士结婚的移民申请绿卡或者调整身份的时候，有一个标准流程。通常的情况下，申请人需要完成背景调查和体检，还要准备好证据表明申请人能够在经济上支持自己，或者有人可以在美国为申请人提供支持。当这些都在移民文件中备案，同时提交给移民局之后，就将会等待面谈环节。在拜登政府时期，这类的面谈有很多都得到豁免，但是现在随着川普政府收紧的移民政策，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马丁是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移民律师事务所 Martin Julian Associates 的移民律师，他向美国广播公司 ABC 附属的克利夫兰当地电视台Fuse TV 第五频道表示，他的很多客户发现之前豁免的免谈现在已经不再豁免。马丁说，川普政府出于某种原因不认为移民服务中心的官员单凭递交的资料就能够裁定这些申请。他表示，现在移民局几乎要求所有的申请人都参加免谈，而且免谈时间更长，提问亦都更深入，更有针对性。马丁感觉而家结婚绿卡嘅审批流程变得严格好多，移民官员似乎更倾向于怀疑申请者存在欺诈行为。结婚绿卡面谈嘅变化系川普政府更广泛收紧移民政策嘅措施之一，但系取消面谈豁免正在加剧申请嘅积压。喺拜登政府时期，该流程大约需要14个月就完成，而目前在川普任内就可能需要接近两年的时间。马丁表示，他的一些客户结婚之后一直在这里等，没有绿卡，现在他们可能获得工作卡，但是工作卡的审批也都需要很长时间，所以他们真的只能够等。马丁建议，任何提交申请的人在参加面谈之前都要完全准备好所有文件， 即使獲得批准的綠卡申請在數量上仍然保持穩定，但是處理的時間顯然是延長了。近日廣東省廣州市某間科技公司被境外黑客入侵，當地公安對外聲稱網絡攻擊是台灣民進黨當局豢養的黑客組織所為，這件事被炒作到微博熱搜第一，上榜14小時。專家指出，在中國網絡，同五統即是國語武統的諧音，台獨這些字眼串連，明顯是中共對內心戰，塑造仇台情緒。台灣國安人士質疑，廣州一間科技公司被黑客攻擊應該是很少的事，假設真的被攻擊，值得炒作到微博熱搜第一名，近1億瀏覽量，上榜時間14小時嗎？根據澳洲多位專家分析，習近平一直塑造紅色恐怖氣氛，目的就是對內進行心戰，營造外面的都是敵人、草木皆兵的心態，動員內部仇恨外部，尤其製造仇台情緒。台灣國安人士提及，中共協力微博帳號小凡好涉轉發貼文的時候，不單止特別指控台灣黑客，還進一步指說是民進黨黑客，還同台獨不除、國家難安連結。其他協力帳號更加將這件事同五統，即是國語諧音武統、民進黨組織黑客連結，刻意同政治標籤台獨扯上關係，就是為了對內心戰，製造仇台情緒，製造紅色恐怖，找出攻擊台灣的名目，那就是假旗行動。那不單止是純粹的黑客事件，長期來說是要塑造跨境鎮壓，進行司法心戰。中共國家安全部的微博帳號中國軍號去年8月發文聲稱破獲1000宗台灣間諜泄密案，完完全全是亂講的，有些常識的國家都知道沒可能，那也是假期行動的一環，可見這是長期行為，設計不同的理由，由對內恐嚇告訴中國民眾知外部敵人是台獨、民進黨，進一步加強消滅台獨和民進黨的正當性。中共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針對廣州黑客事件宣布要通緝相關人員。國台辦3月曾經說，設立台獨舉報帳號9小時就收到323封舉報郵件，隔3星期之後，人民日報亦都宣稱有收到3000封舉報。另外，國家安全部日前更公開聲稱，不研究的學者、不營業的商人、不觀光的遊客是國家安全的威脅。台灣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29日下午在陸委會例行記者會被問到這件事的時候，就表示2024年台灣每日平均受到240萬次網絡攻擊，比2023年120萬次呈現倍數增長，而且大部分是針對政府機構。如果要講網絡攻擊，台灣才是最大的受害對象。梁文傑還表示，中方若果有具體證據，可以明確提出。國安人士分析，中共的操作網絡就是首先編造一個莫須有的劇本，在國內操作到高點，再指說是民進黨迫害，最後作為製出司法手段的理由。他強調，這些都是紅色恐怖的來源，試問哪個國家會有這種事？中方對台灣的迫害還是在發展階段，但是香港已經有先例。最近 BBC 到香港街訪，對中共新法令的看法，香港人幾乎都是驚恐回應，不要問我，我沒有意見，然後就急急腳走開。那就是中共在一連串紅色恐怖心戰操作跨境鎮壓下的成果，令民眾最後什麼都不敢說。中共就是要將香港模式複製到台灣身上，黑客事件更加不用多說，真正發動網絡攻擊的經常就是中共。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习明泽在美国遭驱逐呼吁，川普批中共撕毁协议，英国斥资十亿英镑反击中俄电子战行为，美国国务院下令额外审查哈佛签证申请人，中共渗透加剧，首尔影院取消两部中港抗争电影，台湾获国际认证三大猪病非疫区，亚洲第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1号。30号在中美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的同时，美国活动人士劳拉·劳麦公开要求驱逐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美国右翼活动人士记者劳拉·劳麦在 X 上爆料，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居住在麻省，并由中共人民解放军卫兵提供私人安保。他公开呼吁驱逐习明泽，共产主义者不属于美国。鲁默甚至扬言要拍摄影像当面对质习明泽，询问同其父亲相关的问题。鲁默的指控正值川普政府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签证审查之际，如果习明泽真由中共军队的卫兵保护，可能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外国安全行动的限制，触及美国国家安全红线。时评人唐正远说，这个活动人士他和川普政府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所以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政治指向的。因为习明泽其实是比较有代表性，就是习明泽并不是留学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出的政策最主要是针对留学生，看来我觉得川普政府会认真地考虑这样一个现实，就是需要驱逐的，不只是有国安威胁的留学生或者一些访问学者等等，这样包括非常多的中共权贵阶层在美国生活的后代，可能都会要面临着在未来吊销签证这种更加严厉的惩罚的。它就意味着中美之间可能是在政治领域会出现更大规模的脱欧。川普政府如果扩大到针对中共红色家族的子弟进行这种驱逐的话，是已经明明白白的针对敌国的一种待遇，不是什么竞争对手了。这样这个其实是美中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冷战进一步升级的一个标志。美国移民与国籍法规定，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人可被驱逐。如果中共军队的卫兵在美国活动属实，可能违反美国主权及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另外，2020年川普政府限制中共领导人亲属的签证，习明泽亦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过直至目前，劳麦的指控还需要 FBI 或者 CIA 的调查确认。同时，川普礼拜五在其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指责中共彻底违反了双方在本月早些时候达成的贸易协议，并说不再做好好先生了。这一言论引发中美贸易战会再度升级的担忧。唐正远说，川普释放了两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中共没有兑现他们在协议入边的承诺，而且这个性质可能是比较严重的。第二个就是川普他其实发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他是一个好好先生到此为止了。言外之意就是可能会对中共制出更加严厉的措施，或者是关税，或者是其他领域。现在美国政府其实事实上已经对中共的航空发动机、晶片等等是有推出更加严厉的一种制裁措施。美国采取的行动本身也是带有一种警告的性质。其实美国如果说要在中共撕毁协议的前提之下，美国要大举报复中共的话，其实美国可以有非常多的选项，手入面有好多的牌，但是现在至少在我看来 川普仍然是稳而不犯。他发这个贴文包括采取了这样一些更加严厉的一些限制中共的这种措施。他其实目的亦是一种警告，就是要催促中共下一步赶快拿出实际行动来，赶快去履行这个协议中的承诺。否则的话，或者是下个礼拜，或者是再过几日时间，就会将这个对中共的报复会升级到一个更高的级别。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的行动非常迅速，已经做好了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中共却在拖延遵守协议，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予以解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对霍士新闻表示，与中共的贸易谈判有些停滞不前。他指出，为了打破僵局，可能需要川普和习近平进行直接的沟通，以推动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贝森特在提到中共领导人时，首次使用党主席称呼习近平，而不是过去使用的总统。时评人唐伯桥指出，这个是一个重大信号，川普政府在正式将中共和中国严加区分，打击中共不是针对中国人民，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摆脱中共的奴役。跟着是广告时间。想要遵守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之后代谢逐渐趋缓，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宝以古老草药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助你充满活力。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健康520网站连结置顶留言区。30号消息，为了防范无处不在的间谍威胁，英国政府将斥资10亿英镑成立一个新的网络与电磁司令部，对中俄发动电子战的行动进行还击。电讯报等媒体指出，这个司令部将由将军霍肯克尔爵士指挥，作为战略防御评估规章的一部分正式运作。英国国防部表示，新的司令部有权与英国国家网络部队一起进行进攻性网络袭击行动。另外，他还将负责保护英国军事网络免受每年来自中俄等敌对对手的成千上万次攻击。英国政府说，过去两年来，英军遭受了超过90000次低于门槛的黑客攻击，中俄两国被质疑为主要发起国。国防大臣贺里安指出，我们每日都受到攻击，日益升高的攻击。除了制定英国2030年代的国防重点之外，英国还旨在吸取俄乌战争的教训。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数据，无人机目前在战场上造成的伤亡数量是所有其他武器总和的两倍。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表示，廉价的乌克兰无人机目前造成了俄罗斯武装部队多达1/3的重大损失，可见电子战的关键性。英国当局准备在2027年前建立数码目标网络，目的是利用 AI 升级军事瞄准系统，再派遣 F-35 战机、无人机或攻击性网络消除风险。贺里安在国防部信息战机构发表讲话时表示，战争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电子键盘现在是一种战争武器，我们正在对此做出回应。对此有英国专家担忧，英国政府投资网络攻击部门是一个巨大的战略举措。同样的，敌对国家出于报复针对英国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可能会在未来升级，英国需要采用攻击性举措对敌对国家日益增多的网络入侵进行还击。川普政府和哈佛大学的争端进一步升级。路透社在30号看到的一份内部电报显示，美国国务院下令所有驻海外领事馆开始对前往哈佛大学的申请签证人进行额外审查，无论申请人以什么理由申请。据路透社报道，这份内部电报日期为5月30号，国务卿卢比奥在给所有美国外交和领事馆发出的电报中指出， 立即开始对所有的以任何理由寻求前往哈佛大学的非移民签证申请人进行额外审查。美国国务院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电报说，申请人包括但不限于未来的学生、教职员工、雇员、承包商、演讲嘉宾和游客。电报还引述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话讲，哈佛大学未能维护一个没有暴力、没有反犹太主义的校园环境，因此加强审查措施，旨在帮助领事官员识别有反犹太骚扰和暴力历史的签证申请人。该命令还指示领事官员，如果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账户设置为私密的，则应该考虑质疑申请人的可信度，需要求申请人将其账户设定为公开。此举是川普政府加强移民打击的一部分，亦是在卢比奥下令海外使领馆停止为学生和交流访客签证申请人安排新预约之后做出的。这份电报进一步加剧了川普政府和哈佛大学之间的紧张局势。卢比奥礼拜三5月28号表示，美国将开始吊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学生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据港禁令已经在留学生中引发恐慌和波动。目前南韩首尔影院无预警取消放映揭露中共强袭行为的电影《国有器官》，以及与香港反送中抗争有关的电影《时代革命》，引发外界关于中共渗透的担忧。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南韩电影界目前正在举行第五届首尔翠竹花国际影展，而东大门 Megabox 影院无预警地停止原定周末上映的《国有器官》、《时代革命》等人权电影，声称理由是无法支持政治性电影节内容。 Megabox 是南韩三大连锁电影院品牌之一，在南韩拥有超过100家影院。在早前的时候，原定31号上映的《国有器官》已经全票售完，1号的放映席位亦基本售完，而影院方面无预警叫停放映，令影展主办单位和已经购票的观众感到惊讶。目前 Megabox 的售票网站上两部影片的信息已经被删除。面对电影节主办方的询问， Mega 东大门相关人士声称公司内部对此并不知情，透过媒体报道后才认知节目内容。对此，首尔翠竹花国际影展总导演兼首席策划许银道导演谴责说，这种举动造成对言论与艺术自由的打压，无论采取什么方式，真相都不会沉默，我们会坚持追问到底，发声到底。国有器官导演张勇俊表示，这个是一部和政治无关的作品，探讨的是人性与人权等普世价值，这种粗暴干涉令人非常遗憾。张勇俊认为，中共是这次南韩突然取消放映事件的幕后黑手，过去在台湾放映时收到几百封恐吓信，而且中国亦存在网络舆论操纵，但我从未想过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南韩。相信南韩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南韩公民不会轻易被这种压力所左右。台湾正式获得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AH 认证，成为亚洲唯一没有猪类传染病的国家，位居国际前三。经过多年的努力，台湾在邻国中共国疫情四起的情况下，控制边关产品流入，加强疫检，成果终于获得国际组织肯定。台湾中华民国卓荣泰29号声明指出，在没有非洲猪瘟、传统猪瘟、口蹄疫传播的情况下，台湾在畜类防疫领域取得优秀成果。目前亚洲多国仍然存在猪类疫情，导致畜群大面积染病，比如南韩、日本这样的比较发达的国家亦难以幸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